engine running.
舰长阿外，
本次航行为期五周，我们将寻找五位外星大使，每周四晚20点，向地球传递他们关于追求热爱的声音档案。
天才外星人计划正式启动。
按照原计划9点钟出发的话，肯定十几个人全部被埋在洞里了，
全军覆没了。
走了没几步，就突然觉得听到一阵异响，很明显的一股波动由远及近的传到脚下。
这当然称得上探险家，每一次都是去这么危险的地方，
整个地面全在抖。第一次我探洞就迷路10个小时嘛，这个洞我们钻了7天7夜，3天3夜，5天5夜都没钻出去。
确定能找到吗？没想着留个遗言啥的。
如果你在洞里遇到洞道坍塌，那是说明你运气太好了。
迷路10个小时，那它得有多长啊？
一只豪猪转身就跳下悬崖
啊！太刚烈了吧！
太刚烈了，
猪刚烈，真的。
这次我走在街上，我就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就是那种感觉。我说这个洞跟我想的一样啊，我就觉得非常开心，就像开盲盒一样。保持好奇心非常重要，
对
你保持好奇心才会有创新力，我觉得。
WSAWA2021，加他进群福利。
打捞最带劲的职业故事，我是天才不说 FM 的猛哥，
我是寻找外星人电台的阿外。
哎，寻找外星人电台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台呢？阿外，
寻找外星人电台呢，是外星人电解之水出品的一档泛文化类播客节目。我们在寻找隐藏在地球的外星人追求热爱的故事，然后去发掘充满魅力的职业和人生见闻。
嗯，跟我们干的事儿差不多。
对对对，
这期节目啊，就是由天才不说 FM 和外星人电台联合呈现的系列节目《天才外星人》。每期我们会请到一位外星人电解之水的品牌大使来分享自己的热爱的故事。
那今天是请到了谁呢？
今天我们这位大使啊，在我心里比蝙蝠侠还厉害。
怎么说呢？
蝙蝠侠为什么叫蝙蝠侠？阿外，
因为蝙蝠侠小时候好像下过一个蝙蝠洞，然后被蝙蝠吓过。他为了去克服自己的恐惧，所以呢就给自己起了蝙蝠侠这个名字。
对，我们今天这位大使啊，就别说蝙蝠洞，进蝙蝠洞跟回家一样，辞职也要去啊，天天去。她就是我们的中国第一女洞穴探险家刘佳，欢迎刘佳老师。
欢迎刘佳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佳，我是一名探洞者。
刘佳老师私底下跟我说，哎，别加不加的了，是吧？太张扬，你们这个行业里边不太称自己为探险家，这样。
是是，我们都叫自己探洞者。
啊，您大概从事探洞多久了？
到明年的1月份刚好18年，刚好是个成年人。
18年啊。
对，
那您当时做探洞的时候，国内玩这个的多吗？
不多。那个时候的话在重庆可能也就10几个人玩。
这些年到现在大概进过多少个洞？
500多个应该是肯定有的，不算那种重复去探的洞，就是发现的新的洞。按这个来算的话，可能600、700都有，具体没有数，只是大概估了一下。
感觉你们这个进度，中国洞是不是不够用了？
中国是喀斯特大国，在全世界都非常的有名，所以很多国外的人现在他们国外的洞探完了，都到中国来探洞，所以探不完的，在重庆都没探完，别说全国。
哎，阿外，你对这个洞穴探险这件事儿，你的想象是什么样的？
就是一提到洞穴探险，我就是印入脑海的就是一些异形生物啊，对，然后甚至是有墓穴，对，就是有一些偏就影视里头给我的那种感觉，对我就会有这种《
盗墓笔记》，
对对，
秦岭神树啊，很多都在洞里哈，
洞。 洞里面墓穴我倒是发现过一个，
真有大墓啊。
不过这个是在重庆有一个防空洞，你知道重庆的防空洞很多，暂时陪都的时候有很多防空洞，然后我曾经小学的时候就在里面发现了一个洞，上面还有一个墓碑，上面写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将军墓。
还真有墓啊。
真的有。
在影视里面我对这个山洞的想象基本也都是恐惧啊。阿歪，你看过那个电影叫黑暗侵袭吗？
看过。
刘佳老师肯定也看
过。看过、绝对的恐怖片。
对，这讲的就是一伙人去探洞，然后在这个山洞里发现了奇怪的生物，人形怪吧。
嗯嗯嗯。
然后就是地上的人为了饲养这些怪物，把这个游客骗到里面去。
嗯。那个不是游客吧？他们是探洞者，和游客还是有区别的
啊、
嗯、
专业的
啊，专业的游客吧。
哎，说到这里，那大家对洞穴的想象都是有一点点恐怖，
嗯，
很神秘。
我记得我们队有一个男队员，他是有那种狭窄空间恐惧症的，
嗯，
然后有一次探洞的时候，他就到了那个真的一个很狭窄的地方，人需要就是挤过去，而且头顶也空间也很小，他就觉得自己会卡住。其实他很瘦，他觉得自己会卡住，而且他当时形容他自己的感觉是他觉得心跳很快，有点冒冷汗，很害怕过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堵在那里，他想回走，我就堵在后面，我说你不准出去，你必须要过去，就强迫性的这种。然后他就过去了，过去了好好的也没事儿。
嗯
嗯，这是心理的一个屏障吧，可能。
对，有时候需要强迫，像以前我就是有恐高症的
啊，
我就很适合这种以毒攻毒。
你恐高症，你干这么多年？
对呀、啊，我就是因为有恐高症，然后我就强迫自己去下高的地方。
蝙蝠侠、
啊、跟蝙蝠侠情况差不多，
一样一样。
而且我还怕黑。你看我什么都怕，根本就不适合探洞。我其实我觉得，我探洞以前晚上，如果我一个人在家里面、
嗯，
我是不敢关灯的，我一定要开一盏灯睡觉。
我也是。
你是因为怕黑还是什么？
我怕黑，我好哎，好像对自己形象不太好啊。但是我自己在家，我独居的时候，我都把灯开着。
啊，我以前也是这样，探洞以后我就不了。
你的家人会不会想去说干这事儿挺危险的？
肯定有啊。
那也不拦着吗？
拦，
对啊，
这个是家人意见反对非常大，特别是我刚刚开始探洞的时候，那个反对是特别强烈的，因为那个时候
是来自父母吗？
父母之前他们知道我探洞，因为我买了装备嘛、
啊、
买了装备他们能看见、
啊、
以前是在家里面住，那个时候刚刚工作、嗯、一到周末就跑出去，带着大包小包的跑出去，然后呢他们就不准我出去，后来就、
啊、
我妈经常都说啊，你头盔不见了，你一定出去探洞去了。后来我就再买了一个头盔、
啊、
然后就带另外一个头盔出去，结果骗了几次，还是后来我妈说你是不是买了两个头盔。后来就管不住了，而且家里人曾经还因为我探洞要断绝关系、
啊、这么严重、啊、
对，很严重，反对很强烈。
但能理解，对，
我也能理解。
但你知道他们吓唬你？
对，我知道他们吓唬我，这不可能的、嗯、所以说我还是我行我素，然后他们后来没办法，当然现在也不赞成，但是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嗯，
就这样，
就是看到
会拦着我了。
对，就是看到那些洞的时候、嗯，就有一些这种奇妙的景象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的这些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
对，本来也是主要是喜欢吧，主要是喜欢、
嗯、
爱好。
那像您一样，全国就是专业从事探洞这项工作的大概有多少人？
我们按团队算的话，应该10家左右吧，是挺少。这个专业性比较强。
嗯，拉个行业群的话，500人都能装得下。全行业都装得下了。
是什么让您选择洞穴探险呢？就是因为其实有些人现在是海洋的探险嘛，然后还有就是上天空的、
嗯、
这几个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我是重庆人，重庆没有海，有山，但是山呢又没有雪山，有洞很多，所以重庆在我很早步入户外这个圈子的时候，就已经被别人种草说洞穴探险多么多么刺激、
嗯、
而且重庆的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重庆以前是暂时陪都，所以大街小巷、
嗯、
包括市区里面都有很多的防空洞、
嗯、
可以说在重庆市区长大的孩子没有一个没钻过防空洞的、
嗯、
所以从小就有这种钻洞的历史、
嗯、
就自然而然就是喜欢 去做这件事情、
嗯、然后探洞的话就是这个跟个人还是有关系。你看重庆这么多人，但是探洞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以前我和别人去探洞， 第一次我探洞就迷路10个小时嘛，当时、对，当时我和我们四个人去探洞、两个当时重庆洞穴探险队的成员，另外就是我和另外一个新手，那个也是一个女生，我们探洞迷路10个小时出来以后，我就开始了正式我的探洞生涯。但那个女生从此以后再也不探洞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跟个人还是有关系的。
迷路10个小时，那它得有多长啊？
是，当时外面的人都准备报警了。
那洞是个什么样的洞？怎么会迷路呢？你就是怎么来怎么出去不行吗？
那是一个迷宫行动。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走的这条路，回来的时候，那个洞的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已经看不见洞口的光了，
完全看不见，在里面走了2个多小时，
在里面迷路，那怎么找路啊？
对，怎么去？
因为它有时候一个洞厅它会有很多个支洞在里面，很多个洞道、那就为了尽快找到出路，我们会每个人去探一个支洞，第一次探洞就被迫独自去探一个支洞，10分钟以后回到洞厅，我们就分析自己看到的情况，再来找哪一个是正确洞口，就是这样、蜜蜂一样的这种找法。
那你们是怎么互相联络呢？就是对讲机吗？
不行，因为在洞里面只要转个弯就对讲机就被岩壁屏蔽了。
那咋联系啊？
对，
喊，
不能喊，这个没办法联系，那就不联系呗。
喊是怕把石头震下来吗？
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如果岩石结构不稳定的话，你在洞里面喊，可能有空气震动，
对，声波的回响，
对对对，有。
这10个小时都发生啥了？
我是在恐惧中度过的。每个人去一个支洞嘛，我第一次探洞就叫我一个人进一个洞里面，你想想那什么感觉？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有你自己呼吸声，你同伴也不在你身边，当时真的是害怕得不得了。
多宽多窄？
它有的地方很宽，有的地方很窄，窄的地方要爬，宽的地方就是、几个人手牵手都可以走。
那您那个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呀？就是10个小时。
没想什么，只想快点找到出路。
明白，明白。
确定能找到吗？没想着留个遗言啥的。
当时我是新手，但是另外有两个是专业人士。
他们还比较淡定。
他们淡定。然后他们可能也顺便考察我的胆量，后来就是他们觉得我好像心理素质还可以，其实我心里怕的要命，只是没告诉他们，然后他们就觉得你心理素质可以，你要不要加入我们，就这样子。
这一晃17、18年过去了，刘佳老师也是属于带别人进出了哈。
是。
到现在为止，您觉得是当时他们真的很淡定，还是说其实也是装的？
他们应该是真的很淡定。
您现在也是很淡定？
现在基本上很少会遇到迷路的情况。
那我们聊一聊这个洞里到底有什么哈？因为这个洞可能长达千年、
万年，绝对是上万年、
对啊，千年之内也会有人类的足迹到达过这些山洞。
对对对，
你看我们看武侠小说哈，
进
洞必有好事，就是武功
秘
籍呀、奇遇啊、神兵利器啊、藏在洞里面，而且很多高人隐士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面也是要到洞里面去找到自己的这个僻静之所。所以我就在想啊，上万年的洞，但是有人类的痕迹可不止这几年。您这些年发现洞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如果是人类痕迹的话，最多的就是硝坑。硝坑是做什么的呢？它是用来，因为洞里面的硝土比较多、然后呢它会在洞里面挖硝坑，会有一个灶台烧水啊什么的、所以很多洞可以说60%以上的洞里面都有硝坑、然后在硝坑的附近有时候你会发现铜钱，还有碗，就碗的碎片、还有他们在墙上的涂鸦，对，还有草鞋等等生活物资。
那这都是什么年代的？
至少都上百年了。因为我在那个陕西汉中的地洞和天坑里面发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以前的厨房，就是肯定是上百年了、然后那个厨房里面的那个簸箕，那个东西还存在那里，还有草鞋，你一触碰它就粉了。水瓢里面还有一个馒头，钙化了都已经。对，那个馒头真的就放在那儿了，
硬了
一个，对，不知道是石化还是钙化，反正都已经很硬很硬了。它很完整的一套厨具都放在那里的，非常有意思。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完整的。
你再探深点发现一组刀币，这发了这就。
有一次我去那个四川一个什么什么山的地方去探洞、其实我们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洞有什么传说、我们只是去探，然后我们就很好奇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然后我们就去探。出洞以后，一辆110的警车就停在我们的车的旁边，结果是村民报的警，说我们 去偷东西，我们真的不是、啊、我们进洞以后也没看见什么，然后还、嗯、我们还把自己的那个探洞包什么的就东西全部抖出来说，你看我们确实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我们什么也没拉
洛阳铲
啊，什么都没有，只是我们探洞的绳子啊什么的
啊。那当地警方信了吗？
信啊，因为我们是有队伍的呀，而且我们队伍挺有名的、
嗯、
你一查就能查到、
哦、
这种事情是肯定不会干的嘛、
啊、那除了这些人类活动痕迹，我记得您也提到过有很多的尸骨
啊，对，
人骨，
尸骨人骨是、啊、是比较，我不能说每个洞都有，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常见的、
啊、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
真的是比较常见。然后动物的骨头是更多，在洞里面的人骨的话无外乎就是常规来讲就两种情况、
嗯、
第一个情况就是当地村民进洞去玩走不出来，因为他们的照明设备是很有限的，最多也就是个手电筒，还有打火把也有可能、
嗯、
没电了，
对，所以火把熄灭或者是他没电了、
嗯、
然后在里面饿死啊什么的，或者在里面 冷死摔死什么的。另外一种就是杀人抛尸，就是直接把尸体扔进去，这种洞的话一般就是会抛到那个我说的那个垂向洞穴里面去、
啊、
对，
一般人也下不去，
对，一般人下不去，他就直接抛进去，这种情况也有。然后比较特殊的就是我去年和那个中科院的老师们去那个青藏高原去科考、
嗯、
在一个5000米海拔的一个洞里面，就是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从洞口一直到洞的最深处、
嗯，
可以说是沿途都布满了那种动物的骨骼，全部是动物骨骼、
哦、
而且是铺得很厚的一层，堆积成山的那样子。因为那个洞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型的，比如说牦牛是肯定自己进不去的、
嗯、
然后里面还有雪豹的骨头，雪豹可能、
哦、
可能可以挤进去那个洞，从洞口到最深处大概是直线距离200多米。
哦，这么深啊。
对，然后里面全是骨头，
白骨
堆积成，对，就是那种感觉，白骨铺地，就密密麻麻的全是骨头。关键是什么，在那个深处就发现了，我不能说堆积成山吧，就有堆积的很多的人骨
啊，
人的骨头，埋在泥土里刷上上面的，我估计有几十具吧。所以这就是有一个问题、
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的骨头，因为它这个是明显的有一个不一样的是、
嗯、
如果是迷路的或者是什么这种情况它是散的，在洞里面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堆积、
嗯、对，
所以这个明显是有人把这个不知道是活人还是死人已经死了人堆积在那里的、
嗯、
所以这就是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如果是死人为什么会放在那里面，因为西藏是没有洞葬习俗的、
嗯、
只有苗族才有，
对、
嗯、我是查过的，也没有任何关于洞葬的这个描述
啊、
对，所以说就很奇怪。当时我们考察完以后呢，因为对这个现象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原定的是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我们还专门约了古人类学家，然后还有一些测定年的，就是碳十四测年的一些专业人士，加上我们上次科考的老师一块进洞去现场考察，并且采样回来测年。我们想明年这个时候看再组织一下，看能不能去把这个谜解开。
再去的时候发现没了，
很可怕了。
进这个洞，这个西藏这个尸骨洞的时候，是您第一个进去吗？
不是我第一个进去，因为是中科院老师带我去的，所以他们之前去过一次，但是发现这个人骨也是第一次发现，
所以
下去以后就发现
人骨那部分是您第一个下去的。
这个我不确定，因为我在那个下降点、
啊、
我发现了一把藏刀。
哦，
那个藏刀非常的他们说看上面的花纹还有点像那种家族的那种花纹，然后当时头脑一发热我就把它带出来了，我们就越想越觉得不对，这个东西带出来有点邪，
给它放回去吧，
阴气也太重了。
对对对，后来我就想到这些问题，然后我们觉得不行，这个不能带回去。
一路
鞠躬双手托着放回去。
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附近有一个寺庙，就把那个藏刀就给了那里、
嗯、
寺庙里的喇嘛，给他供在那个面前。不敢带那个东西。
是
吧，藏刀很漂亮的，真的很漂亮。
对，有听说过说那时候去什么埃及红海那些地方、宗教的这些东西、
对对对
都是不能
去，对，不能随便带
的
是
对。
那这次行程是您第一个发现地上有人骨的吗？
我们一起发现的，因为我们一块走的嘛，一起发现的。
是不是集体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汗毛
还好，因为我还好，那个老师他觉得很惊讶，他可能没见过，因为之前我是见过洞里面人骨、
哦、
但是我没见过像这样堆积的，而且加上外面的那些这么多的那个动物的尸骨做陪衬，我就觉得这整个感觉就给我一种很诡异的感觉，就像外面的那些尸骨就是那个动物尸骨像是陪葬品，我感觉啊、
嗯、
我只是乱猜啊，就是、
嗯、
当然这个要就是考察以后才知道、
嗯、
就觉得这个很奇怪很诡异，就我就
很
好奇，很
有可能是陪葬也，
但是问题西藏没有动葬习俗，
也有一种可能嘛，就是他是杀了人给领到这儿、
嗯，
抛尸抛了这么多，
他还杀这么多动物尸骨然后丢进去，真的太多，一个人的力量完不成，而且你一次也完不成，真的太多了、
哎、那我觉得更可怕的想象就是这里边他不见得是人在杀人，他就是吃了，就是抓一个来吃掉，抓一个他也不分是人是动物，
这个怎么感觉有点像黑暗侵袭
对呀、啊，
网哥老往这上面
我觉得那个电影的导演想的也是非常周全，就是说这洞里面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进化来的，然后大家对这个事最恐惧的点在哪儿、啊、
人其实就是害怕黑暗，大家是趋光性嘛、
对
对
对，
害怕未知啊，
对是这样的、
嗯、
尤其是遍地人骨这个我觉得比见到一个大棺椁更吓人吧，
嗯，
我觉得人骨不害怕呢，我觉得那种腐烂的尸体我觉得可能会、
啊、
会那个一点
视觉冲击比较大、
嗯、
对而且臭，
但我感觉您好像见人骨都见怪不怪了，
确实见的有点多了，
嗯，还有什么情况是会见到人骨，我记得您好像讲到过说有这个当地村民也知道这里面有人骨的事情、啊、
那个是在广西探洞，当时我是和我的老师就是那个法国人一块儿进洞的，我们进洞前当地村民就告诉我们曾经村里面组织了一个五个人的探险队进洞去看、
哦、
这个洞是一个就是迷宫的洞穴，也是那种很多的支洞、
嗯、
然后他们再也没出来、
哦、
再也没出来，但是我当时没当回事，因为我听到当地村民的说法太多了，他们会说这个洞里面有蟒蛇呀，或者是这个洞我们钻了七天七夜三天三夜五天五夜都没钻出去，然后或者是从这个洞口进去从另外一个省市钻出来我跟你讲他们讲的话基本上打三折，至少都打三折
啊，就各种传说，
对，
村民
的
传说，
蟒蛇是不可能有的，因为里面没有食物链，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那个什么三天三夜，什么七天七夜，基本上都是我们差不多几个小时都钻完了，所以他们当时说什么组织探险队进去、
啊、
五个人没出来，我们也没当回事，就觉得哎，可能又是传说之类的。
可能他们从别的省市出来走，谁知道？
对对对，然后、
嗯、
我们进洞以后，真的在洞里面发现了五具尸骨。
哦，
所以我们当时断定是肯定就是他们说的那种迷路了，因为那个洞很复杂嘛，它有的是很高的一个叠坎悬崖，然后里面有的是有暗河有树井，它有些人的尸骨是分布在那个树井的底部的，就是当地人他一般会觉得跟着水流是可以找到出口的、
哦、对对，
所以说他们就跟着水流听声音嘛，他们那个照明应该肯定是没有了、
嗯、
他们就听声音然后就跟着水流想走出去，结果这个水流指向的是一个树井、
哦、
所以就摔下去摔死，
哎呦，
还有的是分布在一个很大的洞厅的一个角落里面，我估计是他们就是找不出去了、
嗯、
然后就在一个很窄的地方就是四处撞不出去了，因为在洞里面那真的是绝对的黑暗，你在城市里面你绝对找不到一个绝对黑暗的地方，在洞里面有、
嗯、
现在我们探洞带人进去我们都会给他们一个黑暗的一个体验，就是你把头灯全部关掉、
嗯、
你把手伸到这里来真的是绝对是什么都看不见的，
对那个是
真正的黑暗、那个、
对对，那个时候您跟我们那个外星人品牌不是一起去浙江桐庐、
嗯、
然后有一个探洞的活动、
嗯、对对对，
当时问到其他的品牌大使包括我们也自己都是觉得就是那种黑暗的体验是之前难以想象的，
是
就是在白天啊在地上是完全感受不到的，
是一点光都没有什么光都没有，所以他真的那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找得出去的，迷路的话、
嗯、
啊，然后就是尸骨就分布在里面。
那你们当时拿什么照明呢？
我们是用头灯照明，而且我们头灯的电池都是充电电池，都是带备用的、
哦、
比如说我们计划探一天的洞我们会带两天的备用电池、
哦、
而且我们会带另外一个光源，就是我的主光源坏掉了，如果坏掉了那么我还有一个备用的光源、
嗯、
就是防止这种情况产生。
那你们发现这些尸体啊、
嗯、
他们身上没带东西吗？ 有没有随身的衣物什么的呢？
我觉得都腐烂了吧，什么都没有，
衣服也没了吗？
肯定没有，应该是很久以前
了。
嗯，就看见白骨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周围什么都没有，
风化了可能。
我估计他们可能是点火把吧，因为如果是电筒的话，应该能看见有什么电筒那个金属的东西应该是残留的，
对、
啊、可以。
那你们出去之后有跟当地村民或者说政府交代这个情况吗？
我们只是给村民说了，但是没有报警啊什么的，因为像这种半腐烂的尸体我们可能会报警，就是变成
白骨
这种、
啊、
这种我们只是给当地村民讲，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他们可能查失踪人口觉得有必要，他们会给警察说。
大概这五位壮士是什么年代进去的？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没问，肯定是很久很久了，
就可能也没有直系亲属还在村里，
应该是没有了。
当时那个当时说去，那我们一起去探洞的时候有那个蝙蝠嘛、
嗯、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奇特的生物啊？
嗯，
洞穴里面它的生物主要分三类，一类是真洞穴生物，真洞穴生物呢它是只能在洞穴的黑暗环境中生存，如果出到洞外它会死亡，它的体内通常缺少色素、
嗯、
然后眼睛是明显退化，完全没有眼睛或者是只有很小的眼睛，比如说盲鱼。盲鱼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盲鱼它是就是鱼的形态通常不会太大，比较一个巴掌大小、
嗯、
然后它的眼睛是没有的，它的通体是透明的，可以看见里面的内脏、
啊、
这种盲鱼的话出洞会死、
哦、
它已经完全进化成真洞穴生物。还有一种是喜洞穴生物，喜就是喜欢的喜、
嗯、
这种生物它是在洞穴里面完成生命循环、
哦、
但是它也可以在洞外的黑暗的潮湿的环境里面生存，
嗯，
就是比如说蝾螈、
嗯、
还有蚯蚓、啊、蚯蚓也算喜洞穴生物，对、
啊、
还有蝙蝠这是属于寄居性洞穴生物、
哦、
寄居性洞穴生物就是它暂时居住在洞穴里面的、
嗯、
比如说蝙蝠还有蛇类鼠类都是属于寄居性洞穴生物、
啊、
大型的生物就是豪猪，
哦、
这是我
豪猪也不小了，豪猪。
哎，豪猪真的不小，豪猪
一顿也够黑暗侵袭。
咋就想到吃的？
你有没有豪猪臭得不得了，太臭了、
哦，
超级臭，远远的你都能闻到那个味道。嗯，
你们有没有被动物吓到过在洞里？
就是被豪猪吓到过。
嗯，
那个豪猪它是这样的，当时我去的那个洞，他们叫泥猪洞，泥土的泥、嗯、当地村民叫泥猪洞。我当时还对这个
泥猪洞，
泥猪洞，对、啊、他们叫泥猪洞，我当时还没有想到是豪猪。然后进洞以后就发现这个洞穴里面好像是这个豪猪的那个就是怎么讲，他在里面死，在里面住。因为我们在里面发现了很多个就是像豪猪的那个尸体，他会自己集中到一个地方去死，就好像你听说过大象它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去死亡一样、
哦、
对，这个豪猪也是这样，在这个洞里面它集中到一个地方去死、哦、
那是什么样的呢？
最后都腐烂了，身体就剩下一堆刺在那里、
哦、
它身上的那个刺、
哦、
然后非常的臭，有的是半腐烂的那个、哦、臭得不得了。里面就还看见了两只活的豪猪。当时我们去的地方就是一个单行的通道，很窄、
嗯、
然后那边是有一个悬崖、
嗯、
看见两只活的豪猪。那两只豪猪、估计是一公一母，看见我们越走越近，他们可能觉得我们想去捉他们，想去捕获他们，然后他们就做了两个选择、
哦、
一只豪猪转身就跳下悬崖、
啊、太刚烈了吧
太刚烈了，
猪刚烈，这是
不知道是母的，
说跳就跳，
壮士、
啊、对，自己跳崖自尽。另外一只豪猪就是孤注一掷，就直接朝我们冲过来，他一边奔过来一边就是发射身上的刺，发射出来、
嗯、噼里啪啦掉一地这也太、哎、
然后我们就让他就活了，我们就让开、嗯、让开让他跑，因为我们本来也没有想伤害他的意思，
他们其实就是害怕，
对，他们就害怕，就孤注一掷的那个豪猪他就活了、
哎、
所以有时候可以想想人有时候可能也是这样子、
嗯嗯、
就是在那种很危急的时刻他可能面临选择的时候
拼一把可能就活了，虽然说可能是会身受重创，但是他就活了。
嗯，
是啊，让我想起了就是在绝情谷啊，杨过跳下去了然后郭襄想算了吧，要不
你先下去，
对，
你先下去
算了吧。 那他跳下去那悬崖得有多深啊？当时
摔死他是肯定没问题，几十米
那这摔死啥的都能摔得死、啊、
对对对
哦，那也是完全黑暗的环境吗？
嗯，是完全黑暗的环境。
所以你豪叔已经不用看东西，他用听。
可能因为他们那个路线是固定的
啊，
他已经磨得非常光滑了，已经，所以他们可能不用看，他们已经可以自己出动找吃的。
啊，
他有一条固定的线路，他只在那个线路上走。
那像这些盲鱼啊，好不好吃？
嗯，这个我们的原则是不带走洞里任何东西，也不能伤害他们。
啊，
所以吃盲鱼是没尝过，
啊，
当地村民是吃过的，他们自己说的。
嗯，
他们吃蝙蝠
啊，
这个是这个有点惊悚的。
这个，
吃蝙蝠，
这个疫情期间大家都知道，
你也知道他们吃蝙蝠。
对，
哪里啊？
哪里我忘了，他们说蝙蝠很好吃什么的。
啊，
然后说 啊这个他们说洞穴鱼，他说很鲜嫩，然后
对，可能就是一些科学知识的欠缺。
对对对。
嗯，
你没有办法去劝他们说啊他们出来会死，他们说啊死了正好吃什么的。就你根本没办法跟他讲这些，你去给村民科普是没有用的。
嗯，
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为什么不能吃，他会觉得啊他出来死了就死了嘛，死了就吃嘛，然后他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人关到里头来除了看不见以外，他想吃东西也有可以吃的哈。
也不一定，有的洞里面是没有食物链，完全没有，生物都没有。像那种洞，
哦，
比如说水洞，除了鱼以外啊，就是其他的生物，本来洞里面还有很多昆虫，比如说像油盐
啊，
马鹿。
油盐马鹿，大家听着名字可能比较温和哈，你看那个图片可能会吓死自己。
对，就很肉麻，很肉麻。马鹿是白色的，它的外表就像那种蜈蚣，但是白色的蜈蚣。曾经有一个洞里面，比如说这是一个洞道，然后呢，那个白色的那种像蜈蚣一样的那个东西，密密麻麻的，全部布满，从洞顶。洞壁到底下，
oh，
全布满，你可以想象一下，
啊，
布满了的，
跟《盗墓笔记》里写的一样啊。
是吗？《盗墓笔记》有这个
有，
这
洞里边也全都是那个油盐。
哎，对，油盐是有轻微毒性的，油盐那个是很恐怖的。
地上还有大的，
对对，会不会很长？就是有多长的？
我反正我见过油盐最大的有这么大一只，而且
这是三四十厘米。
这个可能十五厘米吧。
嗯，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
啊，
但是这个油盐速度很快，感觉它有轻微毒性。
啊，
爬起来非常快，我看见那东西我都躲得远远的。
所以就整个山洞里全都是，
就一个通道嘛。
啊，
你可以想象一个防空洞的通道里面，密密麻麻全是白色的，那个真的是布满了的，
了
一团一团的，就是在那里。
那怎么办啊？
走了呗，你不能通过呀。
哦，
那个，
哦，
不然你必须得踩着他们过去。
哦，
那鞋上万一爬上自己身上怎么办？
对啊，掉落了之后
完了。对，那个真的很恐怖。
我真的麻了。
你们也害怕对吧？这就不存在没什么感觉了。
海哥，这个肯定有感觉，赶紧走。这个如果你要过去，必须得用那个喷火枪一路喷着过去。
啊，
对对对。
哦，
想到
那个
异形既视感。
还有那个旱蚂蟥，比如说有时候那个洞很窄，你要这样就是挤着过去，刚好有一片蚂蟥，你一过去，你把手放在那儿，然后他们就
吸上了。
没有，他们把那个身体就竖起来
啊，
就像草，本来草是软的，然后它一下就竖起来，
嗯，
感受到你的热量，
蜘蛛感应，
就是，
嗯，
就像草一样这样横着竖起来，哇，看上去肉都麻了。这种情况，你要不就把它弄走，然后再过去，要么就直接撤。
哎呀，
妈呀！特别怕虫子的我
是吧？那里不能进洞，洞里面虫子挺多的。
哦，天哪！
那我记得您这个，我们私下聊也讲到说，只要跟人离得近的地方，还有很多垃圾。
垃圾是在中国的洞是太普遍了，这个中国在这方面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立法
啊。保护意识也不是很好，
根本就没有立法，对垃圾是没有立法，只是对个别地区地方政策对那个。毁坏石钟乳是有立法，贵州有，但是重庆没有，很多地方都没有，广西也没有。
嗯，
但是对于丢垃圾这个事情是完全没有立法的。
嗯，
全靠自己的道德约束这样子。
嗯，
所以动就是在中国，只要是靠近村民的生活区，特别是那种垂向洞穴那种，因为你把垃圾丢进去看不见，
对，
所以基本上你是那个就成了一个天然垃圾场。
小车推过去，哎，一周，
哎，对呀，
嗯，
一下丢进去了，
回家，嗯
啊，然后那个垃圾厚度基本上平均是两米以上的厚度，绝对是。我之前不是说过那个在那个四川华阴山，
嗯，
有一个垂向洞穴，
嗯，
高度大概是35到40米左右，
哦，那十层楼啊，
嗯，
都很高啊，
很高，
我们下降了，反正就是差不多这个高度，然后后下面堆了非常厚的垃圾。当地村民还跟我说，曾经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女子喝醉酒从那个树洞旁边过，过的时候不小心可能就摔下去了，毫发无伤，
垫在垃圾上了，
对，
毫发，
你可以想象那个缓冲力多大，这个简直是奇迹啊，
都有画面感了，
是啊，
上来之后肺不行了，
那很可能因为那个味道太臭了，我
们
下降的时候我们去探了那个洞，它底下还有100多米深，它只是一个平台，它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竖井，它是这样的，就是下降一段然后一个平台，再继续下降再一个平台，这个洞的底部大概总共累计有我们用了100多米绳子，它就是到在第一级的那个平台上，第一级平台累计了非常多的垃圾，
那他怎么上来的？
然后就报警啊，他在下面呼救嘛，没死嘛，他活着的，然后就呼叫，那个因为是个地表的一个树洞，所以他村民在洞口经过是肯定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而且我说了那个洞口离居民区还不算远，比较近，不然他不会成为一个天然垃圾场。
那您下去的时候大概下到多深的时候感觉这事儿来不了，太臭了，
下到离那个垃圾的层面还有10米的时候就被那个熏眼睛，熏眼睛，
辣眼睛，
他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仅有臭味，应该还有什么氨气之类的，然后我们先是戴口罩，口罩戴了都戴了2层，那个味儿稍微小一点点，当时我戴了防护镜的，因为我们探洞通常会有防护镜，因为我们打锚点下降的时候会防止那个石屑什么的沾进眼睛里面，所以戴了防护镜，这样会感觉好一点。
那您看到底下垃圾的画面了吗？都什么东西？
能看到很多的泡沫，还有就是什么鞋子衣服什么都有，然后我们下去的时候还有好几只老鼠在上面跳来跳去的。你怕老鼠吗？
说到猛哥的雷
点了。你怕老鼠吗？
我怕老鼠，怕老鼠。
哦，是吗？
听就不行了。
啊，我尸骨油盐我都挺过来了，到这儿我就什么啥。
洞里面老鼠很大的，像猫一样大。
啊。
而且。
看过冒险王吗？
我没看过。
那他大王
他挺可爱的，
不是冒险王，就是1米多长大老鼠，
没有没有，那个没有，就他的加上尾巴可能有这么长，
哎，别比了，
也够长了，
太吓人了，
那个老鼠屎和花生米差不多大小，
他怎么会长这么大呢？
他很特别，他的胸口是一团白毛，他立起来的时候挺可爱的，我觉得
神奇宝贝吧。这么大老鼠那咬不咬人啊？
我就是有点怕它咬人，但是目前为止还没被咬过。
可能
他们不怕人的
啊，不怕人
啊！我们有时候和它擦肩而过，因为那个洞道只有那么窄，刚好这就是一个老鼠窝，我们又躲不开，那只能这样过。然后它就把我们盯着，然后在我们面前窜来窜去，窜来窜去这样子。
那你们下去的时候知道底下全是垃圾，你怎么落脚啊？咋计划的？
踩在垃圾上面落脚呀？
那2米深的垃圾不埋了？
不啊，它那个有浮力的。
有浮力能站住是吧？
对对对，但是陷脚一脚踩下去就是差不多到膝盖的位置，所以就很恶心，就在这儿，像垃圾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所以会觉得很恶心，直接踩在垃圾上面我觉得还好一点，
没准也有尸体啊什么的都不好说，
这个不知道了，这个真的很难讲，因为这种树井真的是经常会成为杀人抛尸的地方。
除了就是说在地下去做这个探洞，还有没有关注一些别的环保的一些项目呢？
对呀，这个垃圾咱怎么拿出来呀？
啊，
我听了好着急呀。
这个真没办法拿出来，因为实在太多了，比如说有的洞里面哈零散的一些垃圾我们是可以带出来，但是像这样类似的垃圾靠我们探洞者是没办法弄出来的，当地政府会觉得啊，你让我出动政府力量把这么多垃圾弄出来干嘛呢？他会这样想，而且又是竖井，对于他来说打捞又有一个技术障碍在这里，
这会不会污染地下水啊？不怕吗？
会会会，这个是绝对污染地下水的，因为地表水和地下水是互相循环的，
对啊，
所以最终也是进入我们自己的嘴里面。
哎呦我天！
因为地下水它通常是我们叫浮流，然后浮流它会经过垃圾，然后再它会成为地表水，又会上来，上来以后又进入我们的那个生活用水里面。
对啊，
地缺水的时候，它会在洞里面找地下水
源。啊，
事实上他们是自己污染自己。
现在就知道很多边远山区其实很多人他们喝的水是不干净的，那可能就是这个的源头，它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有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事情。
对，而且他们这方面的知识也比较欠缺，
听到很心痛。
是啊，
所以说我们其实。现 在也在做一个全球补水计划，就是帮这些水污染的这些地区，
哦，
然后它可能提供这种干净的水源。
哦，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计划。
对，有机会还可以跟您合作。
好啊好啊好啊，我很乐意做这种公益事情。
补充电解质水是这么个补充吧？
对对，我们这个除了就是关注人体所需电解质水，
嗯，
它其实还是会关注更多的这种社会议题的，
嗯，
就真正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嗯，
我们品牌
是这个是值得去推广的，
嗯，
真的是。
哦，对，如果大家对外星人这些品牌形象大使感兴趣啊，在各大平台搜索寻找外星人电台，也会持续的有大使在节目里面分享自己的热爱和自己的发现。
嗯
嗯，哦，对了，咱们说到这些探险探洞的故事啊，那你们探洞的话会带什么装备啊？
如果我们探那种垂向洞穴，
嗯，
我们肯定会带一些绳索，
嗯，
电锤、铆钉，
啊，
然后会带膨胀钉。膨胀钉就是我们家里面有时候
膨胀螺丝，
哎，对，膨胀螺丝就那东西，嗯，然后会带绳索，还有我们个人的一些探洞设备。
嗯，那你们垂直往下降哈，
嗯，
你怎么知道这多深呢？你绳子带多长呢？
我们经常会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去一个垂向洞穴之前，我们肯定会先地调，就是向民间的那个村民打听这个洞大概有多深，
哦，
因为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看见有这种垂向洞穴，他们都喜欢往里面扔石头听回音。
啊，
他听回音，比如说他是多少秒，然后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出这个洞的深度，然后我们就带差不多相关的绳子下去。
嗯，
不够的话，如果因为我说了垂向洞穴它是有台阶的，那么如果这次我们带的绳索不够，我们下次再去。然后除了带这些东西以外，带那种应急物资也是很有必要的。
嗯，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应急包，是防水的。
嗯，
然后里面会装什么呢？会装急救毯，还有
保温的，
对，那种很薄的那种，
啊，是为了保护
很轻便
自己体温。
对，
啊，
对对对，是防止失温的，因为洞里是恒温。
嗯，
有时候会比较冷。
嗯，
蜡烛、火柴或者打火机，
啊，
创可贴、纱布，就是那种外伤的药品。
那有没有那些线不够长的时候？
哪个线？什么线？
就是你垂下来带的绳索
不够的时候，回去再拿呗，下次再来。
就是，我记得您之前还扔过瓶子是吧？
对，那是我们在那个探一个竖井的时候，我下了一半，然后那个绳子不够了，然后我掉在半空中。通常我们会扔石头去判断底下有多深。
嗯，
但是我是掉在半空中。
那绳子已经没了是吗？
对，我相当于一个竖井，然后呢我就没办法判断深度，因为我不是说下次还会来吗？那么我肯定要先预估它的深度。
嗯，
然后再去带绳子嘛。
嗯，
然后我当时就是这种情况，我吊在半空中，绳子不够了，然后我需要判断下面有多高，拿不到任何石头，然后我包里面一瓶外星人水
我们的饮料出现
然后呢一口气把那个水喝完对，哎呦，把我胀惨了对，一口气把那个水喝完，
这跟那个飞机场王宝强差不多，
但他提供了他的作用。
对，然后喝完以后把空瓶子扔下去，我就听到了回音，我就读秒，
简单的数学题。
对对对，就是读秒，然后就差不多能够判断出那个判断出大概有多深。后来我们去的时候，我还是把瓶子带出来了。
对对对，肯定是要就是
对
对
对，
环境的意识
是
就记一下是吧？丢失外星人瓶子一个，下次来也带走。
对对对，
但瓶子也可以成为一个必备用处，可以量一下深度再拿出来。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嗯。
等于说是随手有啥就用啥。
嗯，是因为当时身边没有石头找不到。
对，我觉得就是想出一些应急的办法来。
嗯，
是
是是，
就
是
办法总是有的。
对，
嗯，对
对
对
对，有没有威胁生命的时候？
有，这个是肯定有的，毕竟探洞这么久，这个概率来讲是肯定有的，而且很多次。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就是我们有一次在四川江油那边探洞。
嗯，
江油那边它刚好在龙门山断裂带，也就是地震带那一块。
嗯，
那边地震，大地震小地震经常都会时不时的有一会儿。那次呢我们是一个联合探洞活动，那个目标洞穴它是一个迷宫型洞穴。
嗯，
我们计划在洞里面住三个晚上。对，
这么长的行程。
对，很大，它那个洞很大，一时半会儿探不完，我们那次去了十几个人。
就住三个晚上是最长的一个行程吗？
是这个洞的最长行程，我住最多住过八个晚上的洞里。
咋的呢？不出来了呢？
因为那个洞是中国第二深的洞穴， 是垂降洞穴800多米深，那个没办法，当天出来得了的，没办法。
那您下过最深的深度深？
800多米，841米。
800多米是200多层楼，
而且它还不是这样，这样就是很容易下。它地形它有，我不是说台阶式吗？
啊啊，对，
对，你要带1000多米绳子，你可以想象，
那能背得动吗？
对啊，我就是这个是很困难的，所以后来就因为这个获得了金秀留学奖。这个后面再说，我先讲这个地震啊。
嗯。
然后我们在那个去洞穴的路上看见了有一个废弃的民居，
嗯，
上面有一个毛主席的画像，
嗯，
然后我顺手就把那个画像啊就把它摘下来，就放在包里面，因为我们喜欢把那个营地布置的好看一点嘛，因为毕竟要在这儿住3天嘛。到了营地以后，我就把那个画像就贴在那个墙壁上，洞壁上。到了最后一天，我们原计划是出洞，原计划是早上9点从营地出发，去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洞厅，然后分成3个小组，分别去探这个大洞厅的3个支洞。然后呢，那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之前的2天都是很准时的，比如说我们9点计划出发，然后我们就9点出发。但是这一天早上，我们就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一下，耽误了差不多30到40分钟，可能是9:30或者是9:40的时候出发的。到了那个洞厅以后，大家分好组，开始往这个支洞走，
开干活了。
对。走了没几步，就突然觉得听到一阵异响，很明显的一股波动由远及近的传到脚下。我们当时脚下是一个坡，整个地面全在抖，连着我们的腿都在这样抖。对，当时我们就想肯定是遇到地震了。这个时候就看见前面的3个支洞迎面扑来非常大的灰尘，从那3个洞口一下就扑出来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前面的洞道就发生坍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原计划9点出发的话，肯定10几个人全部被埋在洞里了，
全军覆没了。
真的是全军覆没，绝对埋了，一个活口都没有。
这后背发凉啊，是不是很后怕？
对，当时很后怕。如果我们真的是就准时出发的话，
对啊，
肯定是被埋了。
是的，
得回等那小子上厕所了，
可能是真的是要上厕所怎么了。后来大家出动以后都说是那个毛主席画像保佑我们。
哎呀，
太灵了，
就嘚一下上来
了，太灵了。我就想到以前
正道的光，
有的车里面会挂一个毛主席的那个
一路
雕像吗？
一路平安。
是我们
有
个队友，你知道那个100元面钞是一个毛主席的一个画像吗？以前老版的，好像新版的也是这个对吧？
对，
就是他以前就是长期的，就是把那个头盔上面贴一个不干胶，然后把那个100块钱那个毛主席画像贴在那个头盔上面，说保佑他的。
下次我也得一个。
哎呦，由不得不往这方面想。
比如遇到这么惊险的情况，有过想放弃的时刻吗？
没有，虽然说很后怕，但是觉得还是没有。我也问过外国的一些朋友，就是说你落石啊，或者是这洞道坍塌这种情况你怎么看？他告诉我说啊，如果你在洞里遇到洞道坍塌，那是说明你运气太好了。他就这样告诉我。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运气，你自己根本没办法去预估的。
就是你再怎么去做这种科学的预测，它有时候也有些意外，
你根本是估计不到的，说掉就掉了，真的是很难去估计，没有人可以预计。
那这些年探洞的过程当中，周围有兄弟因为意外离开吗？
有的，有的。那个朋友他是探一个洞的时候，那个洞也是竖井，到了底下有一个大水潭，那个水潭其实大概深度也就2米多吧。
嗯。
回返的时候，前面一个队员的手持的上升器就掉在那个水潭里面去了，他就帮他去捡。第一次是捡到了，结果没走几步，又一个人的手持上升器又掉进去了，他又去帮他捡，然后这一次下去以后就没上来了。因为之前捡了，觉得他好像按理说应该会游泳，水性应该还可以，可能是洞里面的水比较冷，他可能是第二次下去抽筋啊，或者引发他的一些潜在疾病，比如心脏病啊，这些都不太清楚，然后就应该是溺水了。
那怎么通知他的家属呢？
这个至于怎么说的，这个不是我说的，反正就是肯定是不好的。因为这个朋友他家里条件也不是太好，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一个人，他当时准备考研，就是考地质方面的研究生什么的，很多老师也比较看好他。 很可惜，对。
嗯，感觉就是探洞其实这件事儿是很需要这种团队合作的。
嗯，
那您们这一整个团队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清晰的分工？
我们团队是这样的，我们是有比较明确的分工，但是每个人他都应该要全面。比如说我们的主要几大类就是，负责先锋的。先锋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下一个竖井，总得有人先把绳子设置好，要用电锤打点，然后再挂绳子什么的，这样的人就叫先锋。
嗯，
然后还要测量，测量是单独的，另外两个人测量。然后还有就是后勤负责负重的，这些角色，我们是要求每个人都会这些东西。但是呢，你必须要专门去做一样你比较擅长的事情，比如说你会更喜欢摄影一点，那么你就把摄影做得更好。
嗯，一专多精。
对对对，就这意思。
我擅长拖后腿，因为没有胖子吧，应该。
有、
啊，
哎，他弄的人都是灵活的胖子，很厉害的。
那洞窄呢？像您就过去了，我可能就
这个是没办法，这个钻小洞是没办法，但其他的都还好，没问题。以前我们队有一个200斤的，
相信自己，
有一个200斤啊，很灵活。
那这绳子跟你们用的绳子一样吗？
对呀，我们都是同一条绳子上下呀，绳子可以承重1吨多是没问题的，几个你都可以。
啊，也就5个，也不是很多。
动心了。
不动心，不动心，我这个不敢动，不敢动。真的比较，我是个人比较害怕这种啊。
嗯，
像您刚才提到说下降800米，200层楼高啊，
会有失重感吗？下的时候
没有
失重感，缓缓的这种。
对，因为我们就操纵那个下降器，那全程都是竖井，我们有时候在那个绳子上会一直挂在那里，可能挂7-8个小时，这种都有
啊。那下面脚下是悬空的？
悬空的呀。
那挂7-8个小时是干啥呢？掏着手机来玩一会儿，还是干嘛？
没信号，干嘛？那个时候又冷，然后又困，因为我们上升的时候是不分昼夜的，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白天在睡觉，可能晚上再开始，反正就是困了就睡，累了就吃，就这样，根本不分白天黑夜的。
因为也没光。
对，没光，你根本就没什么时间。
那是7-8个小时。有什么娱乐消解的活动吗？
没有，你可以自己冥想啊。
7-8个小时，毕业论文都想明白了。
那您的一个团队有多少个人啊？一般
我们队成员大概50多个，就是常规探洞的，经常探洞的可能一半吧。
那在底下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几个小时或者是几天啊，最长的8天，不担心这绳子本身出什么问题吗？上面被谁路过，哎，这东西拔了。
这个是有点问题的。通常是怕上面的人去破坏绳子，当地村民会有习惯，路过一下扔块石头下去，那就完蛋了。所以我们下这种大型竖井的时候，一般来说会留人在上面去值守，这个，
看着绳头。
对，看着绳头。其实他如果把绳头解下来，我们不害怕
啊，
因为绳头解下来，我们下面还有绳子，我们可以打点打上去，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怕他扔石头下去，
人正爬着呢，你石头下
来，对，那个真的是完蛋了，那个真的是伤害太大了。这个
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没有遇见过扔石头，但是我们是被石头打过的
啊，
伤人很厉害的，因为他那个重力加速度太厉害了。
对对对，越深它速度越快，
对对对，
杀伤力越大。
对对对，那个真的是杀伤力太强了，
就跟高空抛物一样。那这一行，我猜应该是男的比女的多吧？
对，男的比女的多，但现在比以前女的要多很多了。
现在为什么会有更多的女性加入这个探洞的行列？我感觉这是一个更考验体能和身体各项基本素质的一个运动。
我觉得在心理上面女性是优于男性的，因为这么多年探洞，我从2005年就开始培训很多的探洞者，到现在我培训了很多很多探洞的人，很多的男性都会有幽闭恐惧症，很多他们会主动的跟我讲啊，我有幽闭恐惧症什么什么。
那还来探洞干啥？
就是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女的跟我讲她有幽闭恐惧症的，没有一个。
这十几年里边还没有女性探洞者表示自己对这个害怕。
就是幽闭恐惧症是好像是没有的，基本上都是男性告诉我他有幽闭恐惧症，还有什么恐高症的话一半一半吧。
我就是很恐高那种。
但是体力方面那确实是对于女性来说是短板。男性这个是有天生优势的，胆量方面也是有优势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女性在 心理层面建设能力或者说承受能力要比男性强呢？
我觉得是会不会是跟现在社会发展有关系，以前的话也很少，但现在女性玩这个的越来越多了，而且他们会明显的对这个兴趣是高于男性的，我也其实这方面我也不太清楚，说不好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答复，确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现在你的团队里面大概男女比例
现在是一半一半，
这个
而且是还有很多的女性给我发信息说想加入我们，我有些就是择优录取，其他的我都没要，主要是因为女性太多了，真的是短板。比如说你要背一个200米的绳包，那么在这个200米的绳子，湿的绳子可能就5-6十斤，很少有女性可以就是背着200米绳子，还要背自己的很多装备，还有很多物资，这样可以走很久的路的，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我觉得他们给你发私信也是，我觉得是一种榜样的力量，
是
他觉得是吧，一个女性能完成这样了不起的运动，我是不是也可以哈？
对，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真的是、
怎么就这么热爱探洞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年轻在行业中国的这个圈子里面还很荒芜的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干这个事儿，而且辞职干，为什么这么热爱探洞这事儿呢？
这个我很难讲，因为我们家里面也没有任何人搞这个，别说探洞，就是稍微极限一点的运动都是没人做的。
安全第一嘛。
我父母也和这个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一开始探洞给我带来的感觉是很刺激。我觉得哇，这个简直是和我平常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很刺激。那个时候我觉得甚至我走在街上我就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就是那种感觉。到了后来探洞多了以后就是转向了，兴趣点就转了，可能因为探洞它是一门多学科的一项运动，它可能涉及到水文、地质、人文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探洞运动它是顶板是很高的，甚至是可能是没有顶板的，因为要学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来了兴趣了，就是这个东西我始终是学不到头的，我就觉得这个可能会我会做很久。
是
它特别是对自然探洞，对自然方面的了解是要比较多的，一些专业知识岩石啊什么的你都要去了解。我学了很久我都觉得没一个头，而且越学越觉得好像前面的镜头还很远，
了解的太少了。
对，就这种感觉。
那现在享受探洞这个过程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比较喜欢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学了那些地质啊水文这些知识以后你总要用嘛。比如说我要去探一个洞，然后呢我进洞之前我会在那个洞口之前我会看周围地形，山的形态，还有这个岩石的岩性是什么岩石，包括它洞口周边的植被茂不茂盛，这些都有可能决定洞里面的一些形态。我看完以后我就在洞口想啊，这个洞里面可能会有什么，它可能会有多长，它里面会不会有沉积物啊，里面会不会有河流，然后我想完以后我再进洞去探这个洞，探完以后如果说这个洞跟我想的一样啊，我就觉得非常开心，就像开盲盒一样，就这样这种感觉。那如果说这个洞跟我自己估计的不一样，那么我就想哎，我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这个洞里面有这个东西，但是我是在之前我没有估计到的，那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这种互相去辩证的这种关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现在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爱好。现在
是
特别能理解，
我觉得拆盲盒这个比喻太好了。
对，
其实你们一直说自己可能就是个探洞者，不太想叫探险家，但是我觉得你们热爱的更多在我看来可能是这种拆盲盒，对未知的挑战，对未知的这种征服，
还有那种真正是一种好奇。
对，我们是
一生命和自然的这种好奇。
我觉得一直保持好奇心非常重要。
对，
你保持好奇心才会有创新力。我觉得
这当然称不上探险家，每一次都是去这么危险的地方，像拆盲盒一样。
人生就是巧克力，你不知道你拿的到底是哪个。
对，这很有意思的，真的很有意思。你会觉得就是人生始终是很有趣的。
我们也是就是一直想说再去找这种有原生热爱的，像刘佳老师这样的品牌大师。
对。
那我们这期就聊到这儿，然后也跟这个独家老师约一下，下次在重庆我们就
洞
里
见，
洞里见，
洞里见，洞里见，
好好。
那然后呢，想了解更多外星大使们独家分享的番外故事，可以在各大音频平台搜索寻找外星人电台持续收听，或者添加阿外的微信 WSAWA2021 进群接收更多福利。
谢谢猛哥，谢谢刘佳老师，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
拜拜，
拜
拜。
现在外星人节目将持续发出电波，更多关于热爱的独家密室，关注寻找外星人电台，进群领取惊喜福利。WSAWA2021 零糖零卡补水聚合外星人电解质水，随时补充人体所需的电解质和水分。下周四见。